各位朋友、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这几天当我再一次思想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心里忽然有一个思想，那个思想就是说，如果今天晚上这样子一个福音的聚会，讲员不是栾大专长老，而是信耶教书的人啊，我不晓得他到底信什么，而是耶稣好了，你想所有的人都会听得进去吗？如果我们说今天晚上布道会的讲员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自己，也许我们今天会来了很多人，但是你想所有在座的人都能够听得进去吗？当我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一段经文之后，我发现结果可能不一定，因为十二章十三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如果你仔细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话，你发现耶稣在那里所讲的是一些非常深刻、非常神圣、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讲到的是属灵的事情，讲到的是天上的事情。可是第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这一个问题跟耶稣前面所讲的一切的话没有丝毫的关系，这个问题把讲道里面所谈到的那些属灵属天的领域完全置之不顾，只关心他自己在地上的一个关怀和关心。所以当我看了这段经文之后，忽然心里有一个安慰，说如果我讲到有人听不进去也没什么关系，原来连耶稣讲到都有人听不进去。但是我为什么一开始用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这样子一个观察做开场白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听得进去什么样的话，我们的态度也决定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反应，甚至我们的态度很可能成为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盲点，以至于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听不进去，我们没有办法关心。在礼拜四礼拜五，我有一个相当特别的经验，并不是以前没有，不过这一次比以前更加的困难。那就是在好多年以前，将近二十年之前，我在公司做的一些东西，后来申请专利。那么当初我们申请专利就是申请就是了，那么也不觉得这个专利会有多大的用处，想不到隔了十年之后，这个专利呢似乎变得用处非常的大啊。那么虽然专利现在不属于 AT&T， 属于朗讯科技，但是朗讯科技呢就用这个专利呢去到处跟许许多多的这些公司呢要求权利金，说这些公司他们的产品用到了这个专利。我当然没有办法跟你讲这些详细的细节，那这些公司当然不服气，然后呢这个朗讯呢就告他们，因此就打官司。打官司的话，那在这些被告的公司呢就要求我来作证人。那么其实要求我作证人的目的就是试着要从我们总共是四个人，要试着要从我这个口中套出一些话来说，这个专利呢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其实这个专利是没什么用，其实这个专利根本是乱七八糟啊，那么是一群傻瓜搞出来的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意思是这样哈。所以你知道我一开始要去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不太很喜欢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么然后在礼拜四是一个年轻的律师问我，那么这个年轻的律师呢并不是特别会问啊，所以呢我大概应付的都还不错。那么礼拜五呢，我知道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律师来问我，这个年纪大一点的律师呢看起来人非常的和善，非常的好，然后常常来说笑话啊，那么然后呢跟我们都非常的这个和善。那我心里面觉得说，礼拜五让这个年老的律师问呢，可能日子呢会稍微好过一点啊。那么甚至呢他好像暗示说，哎呀，礼拜五我们用不着这么多的时间，可能礼拜五中午我们就回家去了啊。我心里说呢，这个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那么礼拜五呢，年轻的律师再问你一下，然后呢礼拜四那个年轻的律师说他会要这个咖啡要茶进到这个房间，要了老半天都没有来，礼拜五一看还是没有咖啡没有茶，这个年纪大一点的律师就立刻去打电话，不到十分钟咖啡茶通通都送来了。我心里说这个人做事情呢还真是不错。结果想不到呢，这个礼拜五等到第二个阶段，这个年老的律师问我的时候， 我才发现哇，这个人真是不简单啊！礼拜四那些律师问不到重点的东西，这个礼拜五的律师呢，全部都问到了啊。那么他越问呢，怎么样呢？而且他表面上笑笑的，但是问的问题呢，却声势逼人，一步不让啊、哦，问得我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他特别是问了很多的问题呢，我听得出来是故意要套我的话。啊，故意问很多问题是要我说 yes or no， 可是我知道这个问题不是答 yes or no 的问题啊，那么我就说这个不是可以用 yes or no 来回答。他说 Dr. Luan， I only need a yes or no 啊，我们就为这样子呢搞了老半天，他一点点都不知道啊。那旁边陪着我的朗讯科技的律师怎么抗议都没有用，哎呀，所以问到后来呢，我问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有点吃不消了，我跟他说 I need a break， 他说 Oh of course you are welcome to have that。那我就出去一个 break， 意思是说让自己稍微冷静一点点。老实说我已经被他问得有一点点火大，你知道吗？结果进了洗手间呢，他也进来，他跟我说 Dr. Luan， I'm sorry， this must be very hard for you。 我心里呢本来想说 yes it is， 但是后来又觉得说我这样讲不是就认输了吗？我说 no don't worry about it， you know you are just doing your job， I'm doing my job。Alright， 我这么一讲呢，等于是怎么样？那后来等到他在问我的时候呢，我忽然想说，这个人从礼拜四开始对我们这么友善，从礼拜五早上对我们这么好，会不会他只是想 set me up？ 他其实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一个律师。你知道，当我一开始这样想，当我一开始有这样态度的时候啊，你知道发生什么结果？那就更糟糕了，因为我的心思意念根本没有办法集中在这件事情上。他常常问了老半天，到后来我必须跟他说 I'm sorry，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asking 啊，然后呢就只好请那个记录的人再把这个问题呢再 read back to me。 后来我发现说，为什么我觉得回答他的问题会这么困难呢？其实是到后来是我里面的一个态度的问题。好，当礼拜四我能够应付那个年轻律师的时候呢，我不感觉我里面有什么不对的态度，可是当礼拜五我有点应付不了这一个好像比较老练的这个律师的时候呢，我忽然发现我这个里面的骄傲起来了，你知道吗？我忽然我里面有一点点说，你认为我这个人是傻瓜是不是？我就要让你看看我这个人有多厉害。当我一这样想的时候呢，越怎么样越来我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等到我终于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呢，那礼拜五剩下的日子呢就稍微好过一点啊。所以最后他终于问完了要离开的时候，他特别跟我打招呼，我跟他说 Counsel don't worry about it， I still like you very much。 好吧，那么我很感谢主，我觉得我讲这一句话呢到底呢我还是赢了。如果我说 hate you 的话呢，那我就真的是输了。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态度不对的时候，我们听不准确那个信息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当我态度不对的时候呢，那么特别他问什么问题呢，我好像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要听出他话里面的话，要想这个家伙是不是又在耍什么样的诡计。当我存着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我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自我。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故事，跟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有许多位，也许你还是在寻求要认识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朋友，也许你还是在信仰的道路当中继续有追寻，也许你过去听了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聚会，甚至听过这一堂讲道的录音带都说不定。我太太已经警告过我说，是不是有人已经听过这个录音带了，你不要再炒冷饭啊。那么甚至你可能参加我们的福音班也听过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信息，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只是想对你对我们有一点很简单的提醒，我们心中会不会因为有可能有一些盲点，以至于常常基督徒所说的，常常基督徒生命所表现出来的见证，你没有办法打开心门来接受。就像在这里这个年轻人一样，耶稣讲了那么多重要的关于属天的这个信息，可是这个年轻人一点点都听不进去。他的盲点在什么地方呢？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拉比，他称耶稣为拉比，那就是说他相信耶稣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物，他相信耶稣是一个有权柄的人， 他相信耶稣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神圣的人物。可是当他这样称呼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他甚至不是说拉比，请你来评评理，他甚至不是说拉比，请你来调查一下我的哥哥有没有对不起我。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他的哥哥不公平，那就是他已经被欺负了。他心中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已经心里面下了一个结论，说这位耶稣他到底能不能够帮我的忙呢？这位耶稣如果我要跟随他，如果我要相信他，他必须要站到我这一边，他必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符合我的需要，那么我就可以相信他，我就可以接受他。这位耶稣如果我要继续跟随他的话，他必须要为我来着想。各位亲爱的朋友，能不能在今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我讲这一句很简单的话，也许听来有点刺耳，但却是很真实的话。如果耶稣他真的是神，今天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让他站到我这一边，而是我要站到他那一边。如果耶稣他真的是神，他真的是生命的赐予者，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信耶稣现在对我能够有什么好处，而是说既然他是真神，那就值得我们全心相信，纵使付上代价也值得，因为这是真的。年轻人的盲点就是当他只想自己的好处，就是当他只想自己的利益，以至于他听不见耶稣所讲那最重要最神圣的事。我盼望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暂时放下那些容易困扰我们的事情，我们暂时放下那些我们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所已经有的一些固定的看法或者甚至是成见，我们暂时放下我们那种想法，说如果真有神他就应该这样，他就应该那样，如果神是全能的，如果神是慈爱的，他就应该这样那样那样。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已经把神限制在我们理性里面，限制在我们自行有限的思维里面。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神真的是神，他真的是理性的创造者的话，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用我们的思维，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他。我们真的认识神的途径是愿意谦卑的来到他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们不敢再说耶稣站到我这一边，我们只能够说耶稣，如果你是神，帮助我站到你那一边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很严肃的话，他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谨慎自守这一个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这是现在式的一个祈使句，表示说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要一直不停的能够保持警觉，一直不停的保持警觉，做什么样的事情呢？要很殷勤的来反省，来检讨自己。这个谨慎自守这个字原文就有看的意思，意思说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来寻求真理，我们要常常在真理的面前来检讨，来省察自己，看看我所以不能够相信，并不是因为上帝给我启示的不够，而是我自己心里面有盲点。如果他真的是神，如果他真的是真理，如果他真的是生命的赐予者，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从他而来，如果他真的爱我们，如果他真的愿意我们接受他的爱，那今天我们不能够体会他的爱，并不是他爱我们不够，并不是他启示我们不够，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盲点，我们里面有一个盲点成为我们认识他的障碍。各位亲爱的朋友，一开始的时候也许我讲这个有一点点沉重跟严肃的话，我盼望你能听得进去。甚至有些人当你坐在台下的时候，你可能已经知道你的盲点是什么，只是你还不愿意轻易的放弃它，因为你一放弃你等于认输了。但是输给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输给这一位真神，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丢脸的事情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
底下在这里提到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个生命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呢，用的是一个特别的字啊。那这个字呢，也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生命的两个字之一。这个字特别提到就是 principle of life， 是生命的原则，是生命的本质。这个字呢，如果你要用英文来描写的话，是很有意思。有人这样描写这个字，是说 the life by which we live， 就是我们借着活在世界上所依赖的那个生命的本质。所以现在的中文译本特别把这个字呢，就翻译成真生命力。那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把生命跟活着两个字混淆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个人，我今天会呼吸，我今天眼睛张开能够看得见，我今天肚子饿能够吃饭，那么表示说我有生命。但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子的看法。从圣经上的观点来看，仅仅活着并不是代表我们就有生命。活着的背后有一个目的，活着的背后有一个意义，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我们所以活着那个背后支配我们的那个动机，背后支配我们的那个意义，背后支配我们的那个目的，背后支配我们的那个力量，那个是生命。而耶稣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你到底拥有多少东西，你这个人真正的价值在于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很快地提醒我们大家，这个世界上常常教导我们就是说 You are what you have， 你的价值就是在于你所拥有的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影响我们，我们承认也好，我们不承认也好，其实这件东西一直都在那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小孩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东西他们觉得很好，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很怎么样，很怎么样，很什么，很酷，对不对？ COOL， 对不对？所以呢，那么我有一次呢，就翻好几年以前，一群高中生他们要毕业了，他们写下了一个感言，然后大家就要他们呢写下他们的一些东西，你的 hobby 是什么，你20年之后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等等等等等。那其中有一个要他们填的就是这个 dream car， 好，你梦想当中你要有什么样的车子。好，那么让我告诉你，这个几年以前，好几年以前，这一群高中毕业生他们的 dream car 是什么？有一个人写说 BMW Z3， 有一个人写说 something simple Lamborghini Diablo。 哎呀，这个东西我一看我不晓得是什么车子，所以呢我还赶快打电话去问我在外面念书的儿子，他是呢对车子很有兴趣。我说这个车子你听见过吗？他说当然听见过，哎呦爸爸，这是很贵很贵很贵的车子， Lamborghini Diablo， all right。那么还有一个人写什么车呢？说他要 Beamer M3， OK。 还有一个人说要 Ferrari Modeno， OK。 还有一个人呢，他说这个车子呢，我以为我认识，叫 Lexus IS300。 我跟儿子说这个车子呢我终于认识了，他说爸爸你其实不知道，这个 Lexus 跟 300 都没什么大不了，是这个 IS 两个字很不得了啊！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 Special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这是非常酷的车。所以我以为我懂的呢，其实也不懂啊。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 Civic Si， 不晓得什么意思， With Corsair 7 Inch Rims。 后来我想不清楚一个 Civic 小车子要一个 7 Inch Rims 干什么啊？大概就是说开起来让人晓得说 I am somebody because I have a car like that。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子写，有一个孩子怎么写呢？他说他的 dream car 就是 safe， has a good gas mileage， works well。 这个恐怕是我们爸爸妈妈所喜欢的标准答案。
可惜的是说，在那么多个孩子里呢，只有一个孩子这样子写啊，其他人呢都是给以上的答案。亲爱的朋友，其实从我们的年轻人身上就看出来，我并不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那么样子的疯狂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从我们这些年轻人看身上，我们讲这些话大家会笑，但是你有没有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人？我们活在一种人生的追求当中，我们追求某一种程度的成功，我们觉得我们的成功就肯定了我们的人生。哪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觉得无憾呢？是不是在我们的墓碑上有人写着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他在什么事情上成功，他在事业上成功，他在学问上成功，或者他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成功，因此就表示说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呢？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为了这样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中文圣经叫做无知的财主的比喻，那么英文就是说 rich fool。 在这个比喻当中，让我们看到几样事情，其实这几样事情就提醒我们，到底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追求的盲点是什么。头一样事情，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圣经上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个财主所做的事情好像是我们现在许多人人生的一个写照。再就是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这个简单的一个叙述，最起码让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事实。头一个事实就是说，他并不是因为田产丰盛了他才成为财主，而是因为怎么样，而是他已经是财主了，他已经很有钱了，他已经所拥有的东西够他好好享受了，只是现在他得到更丰盛的收成，并不是因为他有了好的收成才成为财主，而是说他已经是财主。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中间很多人，也许我们有一些人在生活的困难当中，在寻找工作等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今天中间许多有正常工作、正常收入的人，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如果跟其他世界上的一般水准比起来，我们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什么？财主有些好像不太好意思讲，对不对？我们已经是财主，我敢承认，我已经是财主，虽然我并不是很有钱的那种财主。但是到第三世界比起来，我已经是财主。然后在这里呢，圣经上丝毫没有暗示他的这个财富的累积靠着任何不公义的方法或者不道德的方法。圣经上说，有一个财主，他因为偷邻居田里面的水，所以他的田产丰盛。圣经上没有这样说，也许他的田产丰盛是他辛勤工作的结果。可是这个人，他人生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人他人生的问题就是他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里面。第十七节他说我的出产，第十八节他说我的仓房、我的粮食、我的财物，然后第十九节他怎么说呢？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所以这一句的你呢，也是谁？也是我。所以连你都变成我。所以在他整个这个财主当中呢，当他有收入的时候，他想到的只是自己，他是完完全全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生里面。那么这个财主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第十八节他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怎样？另盖更大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好，我喜欢有一个大房子，好，我喜欢有一个大的薪水，我需要有一个大的 promotion， 我也希望我的儿子的个人呢长得大一点高一点比较好看，好，我也希望呢开一个大车子，开大车子更是没有问题，因为最大的车子就是公共汽车嘛，对不对？好，你如果喜欢开 school bus， 我举双手赞成。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地方要命的字是什么字呢？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更字。我们人如果只是追求大，其实还马马虎虎，但问题是说人不会满足在大而已，人要怎么样呢？人要追求更大。我有一个大房子，我要有一个更大的房子，进了那个大房子之后呢，那么那个更大的房子就是怎么样呢？就不再是原来的大房子，就是另外一个大房子，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呢，大房子呢本来是3000尺，搬到3000尺的房子之后呢，变成更大的房子是4000尺，搬到4000尺的房子之后呢，更大的房子呢就是5000尺，搬到5000尺的房子之后呢，更大的房子就是怎么样呢？就是6000尺。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就永远活在不满足的一个里面。这样子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因为后来圣经上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各位亲爱的朋友，圣经上的观念讲得非常的清楚，只是为自己累积财富和东西永远不能够让我们富足，因为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只有当我们认识生命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是累积这些外面世界的财物的时候，我们就从这种累积的自我为中心的欲望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满足，我们的人生就变成一个从一个累积的人生变成一个能够给的人生。而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的人生才有可能变成一个丰富的人生。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想问你，你的人生丰富吗？也许你说我有房子，我有车子，我有许多世界上我所有的东西，但是我还是要问你，你的人生丰富吗？你觉得你里面有那种真正的满足吗？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只是纪念，如果我们只是继续追求更大更多更美更好，我们永远不会有满足，我们也永远不会丰富。第二样事情，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在这里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今天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讲这个享乐的人生，但是最近当我重新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那个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当我们只追求世界上的成功的时候，当我们只追求世界上的享受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到一个地步，我们像这个财主一样迷失了自己？他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们中文圣经翻灵魂翻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个字希腊字就是 suke，可以翻成灵魂，但是现在的英文圣经特别是 NIV 就翻成 myself， 然后我要对我自己说怎么样呢？说你有许多财务积存，那么把这个 suke 这个字呢也可以当作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人。可是在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灵魂，其实意思是更加的深刻。为什么意思是更加的深刻呢？因为灵魂是永恒的，因为灵魂是不可能被世界上的这一些声色犬马的快乐所收买而觉得满足的。可是这位财主竟然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在他的吃喝快乐当中他已经麻痹了自己，在他的吃喝快乐当中，在他对世界上人生的这个追求的成功的当中，他已经忘记了其实在他生命最深处 有一个永恒的渴望，在他生命最深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种那种不能够满足的感觉，那就是说纵使我有了许多的财物，纵使我有了世界上的人以为的成功，我心里面还是不满足。可是他没有听他心里面灵魂深处这个不满足的声音，去寻求那位赋予生命赋予意义的那位创造永恒创造的这位主宰，他仍然继续留在他世界上的追求里面，仍然继续追求吃，继续追求宽喝，继续追求快乐。终于有一天他的灵魂麻痹了，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继承，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悲剧，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悲剧。并不是上帝没有向我们启示，并不是上帝没有向我们显现，并不是我们心中对于上帝的存在没有感受，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们迷失在自己对于世界上财富的追求上，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心灵里面那种想要认识的神的感觉，我们心灵里面想要追求永恒的感觉变得麻痹了，变得麻木。亲爱的朋友，我知道很多人刚从国内刚从台湾到美国来念书，生活艰难，环境艰难，到教会里面来，对真理有相当程度的敏感，也听得进去，也想听。等到开始做事之后，等到结了婚，等到生活安定，等到买了好车子，买了好房子，落到什么的情形里面呢？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世界上那些对于成功的追求，麻痹了我们里面对于永恒的那个渴望，这是这个财主在世界上所面临的、所看到的第二个悲剧。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是禁欲主义，我也并不是说好像我们成为基督徒就不能够过好日子。我今年三月多回台湾的时候，我跟我妹妹讲说，你们如果真要请我去吃饭，我就要去吃那个天香楼的这个套餐。他说什么样的套餐呢？我说要有排斥，要有葱烧海参，再加上鲍鱼的套餐，这个呢请我才够诚意，对不对？我这样告诉你我的秘密好了，我也是个好吃的人，甚至我口袋出来不是太高的时候呢也可以享受。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样子的享受不能够麻痹我们的灵魂，这样子的追求不能够麻痹我们的灵魂。你说我对上帝没有感觉，不是真的没有感觉，会不会是你在许多世界上的追求上麻痹了你自己灵魂里面对于上帝的渴望？这一个财主他这个人生的悲剧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第19节跟20节那个对比，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得的要归谁呢？他想到他还有多年，可是神说今夜。亲爱朋友，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有一天我们真的不能够决定我们哪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在这里用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他说今夜就要你的灵魂，英文圣经怎么说呢？ This very night your life will be demanded from you， 在这样子的一个晚上，你的生命要从你那里被怎么样呢？被要求回来。而且前面又一个很强烈的话叫无知的人呐、如果你猜英文就是 you fool， 那我猜英文圣经头一个字一定是 so， 那就是一个强烈的用法，你无知的人呐、为什么神在这里那么强烈的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呢？ 因为他根本没有考虑到生命不是在他的掌握当中。当圣经上说你的生命要从你的手上拿出来的时候，不单单让我们看到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还让我们看到在生命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懂得这个负责任这个观念，对不对？比方说我在 AT&T 做事，是我的老板雇我，所以呢，然后呢，我的老板让我能够得到薪水，所以我要对谁负责任？我要对 AT&T 负责任。所以我们有 performance review， 所以隔离两个礼拜，我老板就会进我的办公室说发生了什么事啊，最近怎么样啊，我能不能跟他说你别管我？不能。为什么？我要对他负责，对不对？是他呢怎么样呢？是他呢让我们的桌上有面包可以养我的太太小孩，我们的同事才能这样讲。 He's the person that put bread on the table， alright， 就是这样讲。我们的孩子有懂得负责任这样子的观念，对不对？虽然一上大学学校就发个通知说他的成绩呢是他的 privacy， 我们不会告诉家长，可是我还是跟小孩说，孩子，你的学费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你爸爸付的，只要我继续付你的学费，你就要把成绩单怎么样呢给我，对不对？所以呢学期一结束，那么我就要我的这个女儿上网干什么呢？查成绩。等到成绩都查了，他说爸爸，他说这个成绩我在上网查成绩的时候你不要看。我说为什么？他说 I want to be the first one to see it。 OK， 我说好，没有问题，可是看完之后不管结果如何， You have to invite me to see it also。 他说没有问题， It's fair。 所以小孩懂得怎么样呢？懂得这个负责任这个观念，因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是谁给的？是我给的，所以他们向我负责。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上帝所赋予的，请问最后我们要向谁负责？要向上帝负责。他如果把生命给我们，我们暂时拥有在这个躯壳里面拥有这样子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要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生活来向他负责。这个故事为什么圣经上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呢？因为他虽然并没有证明上帝不存在，可是他活在一个情形里面，假定上帝不存在。这个故事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就是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是他的一个 monologue， 是他的一个独白。上帝在哪里？好像上帝是听不见声音的，好像上帝没有跟他启示。我的出产这么多怎么办呢？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拾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没有对他讲话吗？上帝没有对他启示吗？他难道没有走到外面看晚间的繁星点点，想到说难道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而来的吗？上帝难道没有在他的心中说话吗？当他有了许多的财物积存，当他享受尽了世界上的感官之乐而仍然觉得不满足的时候，难道不是上帝心里面对他发言说，世界上没有任何真正的东西能够满足你，除非你真正的认识我，除非你真正找到这位生命的赋予者。上帝难道没有对他启示吗？当他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他看到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他看到基督徒的这些喜乐，他看到基督徒在这些台上唱这个诗歌，难道这些人都是疯了吗？难道这些人都是傻瓜吗？这个站在台上讲到的这个人难道是个呆子吗？各位亲爱的朋友，上帝难道没有对你说话吗？在教会里你看到弟兄姐妹身上的爱和关怀，难道这位上帝不是真实的吗？我今天在听到一个见证，我心里面很受感动，讲到有一个姐妹最近身体上有一些难处，然后有一些妇女团契的弟兄姐妹就做菜给她，就让她 能够度过这一段艰难。他的先生吃着吃着就跟他说，我们一天到晚吃这个山珍海味，这个人情欠的怎么办？结果后来呢，有另外一个团契，是他礼拜五参加的团契的这个主席知道这个事了，就说你身体有困难，你有需要，怎么不向组织汇报一下？意思就是说，怎么这个服侍你的机会都给别人给抢走了。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愿意关心人，你难道觉得这些基督徒是吃饱了饭没事做吗？上帝在哪里？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盲点，如果我们心中不是只坚持追求世界上世人以为的成功，利用这些来满足那些其实不能够真正永远满足我们，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存在。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各位亲爱的朋友，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呢？并不是我们世界上拥有多少财物，真正的富足是因为我们能够给，真正的富足是因为我们认识神，跟他建立起这个活泼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我要在这里再一次郑重的宣告，除非我们真正的认识神，否则世界上的美事也变成憾事。我以前在这里讲过马克吐温的故事，他一生好像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他有许多的财富，他功成名就，可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甚至在他们家里面最幸福的时候，他的女儿有一次写了一篇文章，讲到他们家多么的幸福，底下有这句话说，愿此刻成为怎样，成为永恒。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认识神，我们怎么可能有永恒呢？后来马克吐温他的儿子去世了，他的女儿去世了，他的妻子去世了，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去世了，最后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只剩下最后一个女儿在他的身边。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拉着他这个最后还唯一留下一个女儿的手，跟他说 Goodbye darling, if we meet again, 亲爱的，永别了，若我们能再相见。各位亲爱的朋友，当上帝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想那是一个责备的声音呢，那是一个审判的声音呢？可是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何等沉重的一个惋惜的声音。你知道上帝在心痛吗？他疼惜这个无知的财主，他疼惜这个财主有许多的机会可以感恩，有许多的机会可以认识神，可是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机会的时候一再蹉跎，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十六节到十九节好像上帝是沉默的，他在独白。二十节，当他至终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当上帝发言的时候，这个无知的财主就落在永恒的沉默里面。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做选择，你是要继续走你原来的道路，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吗？将来落在永恒的沉默当中，还是你现在说，是的，我要过一个真正富足的人生，在灵魂深处富足的人生，一个能够爱，一个能够给，一个真的有平安，一个真的有喜乐，一个真的有意义，一个真的有目标有方向的一个人生。今天晚上你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我盼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你都能够有机会低头默祷来思想。我想请诗班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唱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个最后一首诗歌，那个我们会众所唱的最后一首诗歌，好不好？当他这样唱，当他这样唱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个歌词的意思。我也盼望当他们唱完这首诗歌之后，我会请求大家做一个决定，决定是不是今天晚上是一个机会。 你要从你原来人生的道路里面能够调转过来，能够归向这一位赐给我们生命、赋予我们意义、带给我们平安的主宰。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承认，你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所能够得到最好的礼物。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让我们永远的满足，世界上所得到的一切的好处，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样能够带走。我们的财富，我们所有一切世人以为的成功，甚至我们的亲情友情，我们都不能带走。但是主啊，当我们认识你，我们在永恒里面有把握；当我们认识你，我们在永恒里面有盼望；当我们认识你，我们亲爱的人认识你，我们在永恒里能够相遇。这是你所能够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亲爱的主，让我们的心愿意柔软下来，除去我们心里面的盲点。亲爱的主啊，若是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心里面因着各样的原因抗拒，没有办法相信，我求你圣灵今天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让我们不要再抗拒，打开心门接受你。我们还是低头闭目，我只是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很快的问一次，我们中间有没有朋友，你听了今天晚上这样的信息，你说是的，我愿意打开心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不多问，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有吗？有没有？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是的，我人生不要再继续走自己的道路，虽然有世人眼中看为的成功和祝福，但我心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满足。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你今天听了这样子的信息，觉得感动，你不需要单言，其实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今天有机会你就可以做这样的决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我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好，我们来祷告。如果你觉得我的祷告合乎你的心意，也请求你在心里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接受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接受你所要赏赐给我的新生命，来代替我原来那个老旧的、那个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命。我愿意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不再是过着一个聚敛的生活，也许有世上的人以为的好处，其实心灵贫穷。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过着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因为接受你的新生命在我的里面。求你听我今天晚上在你面前所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志，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也感谢你，我相信你的话发出去不会突然返回，愿你的话继续在我们这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心中来动工，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打开心门接受你为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